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赐下你的话语，让我们能够认识你，也感谢主赐下你的生命，让我们能够在你里面得到属天的平安。主，我们继续的仰望你，求主来保守以下时间，让我们能够透过你的话来进一步来认识你这位独一的真神。我们感谢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进入马太福音的最后一章，也是到了一个高潮。这是我们之所以今天能够有这样的盼望，是因为主耶稣他不仅为我们死，而且为我们复活。如果没有他的复活，那么蛇的能力就会不可能就像我们现在这样得到了这样一个福分。复活的大能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。28章一开始说，安息日将近，七日的头一日，天快亮的时候，抹大拉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来看坟墓。安息日将近，将近是就是快要结束。那么我们和合本译成的将近，其实原文里面的意思是之后，就是安息日之后，七日的头一日。七日的头一日，那么在创世纪的第二章一开始，神就说他把一切都造齐了。那么他要把这一天，要到了第七日，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，就在第七日卸了他一切的工，安息了。那么第七日就定为圣日，就是安息日，也就是犹太人所守的那个星期六安息日。那么第七日是星期六，那么星期天呢就是头一日。所以这个头一日也意味着，就是像哥林多后书5章17节所说的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，是一个新的开始。所以主复活以后，复活的那一天，那一天是对我们人类历史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一天，那是一个新的篇章的一个开始。另外在新约时代，在教会时代，那么新约圣徒是为了纪念主的复活，把这个七日的头一日当作主日，是敬拜神的日，敬拜主的日子。所以我们是在星期天来崇拜主。另外主他是逾越节的羔羊。那么在哥林多前书的15章应该是20节就提到主耶稣是逾越节初熟的果子。那么在雅各书的1章18节又提到教会是五旬节初熟的果子。啊，这我们这个也非常重要，我们平时可能很少留意。我们知道主耶稣是初熟的果子，是第一个复活的。他复活以后，那么按照次序来有复活。我们看一下雅各书的1章18节。雅各书的1章18节。说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，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初熟的果子。那我们就是指的这个教会。另外在哥林多前书的15章20节，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的15章。哥林多前书的15章，我们看一下，这提到了主耶稣是初熟的果子。15章20节说，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，成为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。就是睡了之人，就是死去的些所有的人，那些圣徒初熟的第一个复活的。再看23节，但个人是按照自己的次序复活，初熟的果子是基督，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。那么这儿提到了是个人，就是那些圣徒啊，按次序复活。我们前面说过，当主耶稣被钉死的时候，那么那个气断的时候，当时坟墓开了。然后主耶稣复活以后，有一部分圣徒复活，向众人显现，他们是第一批复活的。所以这个圣徒啊，我们将来复活是按次序复活的，分了好几批，这几批算为第一次。这儿又提到了。 在雅各书刚才我们说一章十八节提到教会是五旬节初熟的果子，其实在利未记当中已经当时已经预言。我们看利未记的23章15到17节，利未记的23章15到17节，15节说，你们要从安息日的次日谢禾孔为摇祭的那日算起，要满了七个安息日，到第七个安息日的次日共计50天，这50天就是五旬节，又要将新素祭献给耶和华。新素祭其实在这儿就是预表将来的教会，那么在五旬节满了以后要把新素祭献给耶和华。那主耶稣复活以后第一个五旬节，那么五旬节那一天教会建立，那么就把教会献给了神。在天快亮的时候，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来看坟墓。在前面分享的7章61节就提到，这个玛利亚当时在为主守那个坟墓，对着坟墓坐着。那么现在呢，他们又早早的，天还快亮，还没有亮，他们就早早的来看这个坟墓。我们看到这两个玛利亚真是对主的爱。第二节，忽然地大震动，因为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，把石头拱开，坐在上面。其实其他三个福音书说的是，这些事是在这俩玛利亚来之前就发生了。地大震动，那么地震动，然后这个石块，主的使者把它挪开，坐在上面。这儿提到了使者，耶稣既复活以后，有使者来过来，然后报告这个信息给这两个玛利亚。那我们记得，在主耶稣降生的时候，也有天上的使者报大喜的信息，是像那个牧羊人。所以我们在主耶稣的降生、复活，甚至在主耶稣再来这三个阶段，都有天使参与。那么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是。主耶稣和天使一同降临，我们看到天使啊是与神同工的，他在这儿是传达大喜信息，是传神的话的。第三节，他的相貌如同闪电，衣服洁白如雪。相貌如同闪电，衣服洁白如雪啊，这是说明这些天使也象征这个荣耀、圣洁和光明。特别是刚才说石头拱开坐在上面，石头拱开就天使把这石头拱开，不是为了让主耶稣复活出来，不是的，主耶稣复活的身体是不受空间限制的，我们今天这个有形的这些建筑物是没办法拦阻的。他们把石头拱开坐在上面，其实是为了让这两个玛利亚进坟墓里面看这空坟墓。第四节，看守的人就因他吓得浑身乱颤，甚至和死人一样。这很清楚的提到，就看守的这些兵丁对地大震动，那一定是声音非常大的，所以他不可能在这个时候能够睡得着，能够不知道这些事情，所以他们一定是亲身经历这些事情。他们看到以后吓得是浑身乱颤，甚至和死人一样，就像死了一样，像吓死了。然后第五节，天使对妇女说不要害怕。我们看到天使没有理这些兵丁，没有对兵丁说不要害怕，因为这些兵丁与主没关系，主是亲自安慰敬畏爱他的人。说天使对这些妇女说不要害怕，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。第六节，他不在这里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，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。让他们进去看安放主的那个地方已经空了，主已经不在坟墓里面了，就已经复活了。照他所说的，照主耶稣所说的，因为主耶稣在前面有三次告诉门徒他不仅要死，而且死了以后要复活，在前面16章、17章、20章三次提到，告诉门徒 他又复活，现在照他所说的应验了，说主说的话一定会应验，不会落空。说我们信我们这位神，圣经里面神的话是句句都带着能力，句句都会应验，所以我们就凭着信心来跟从神，我们不惧怕。第七节，快去告诉他的门徒，说他从死里复活了，并且在他们以先往加利利去，在那里你们要见他。看哪，我已经告诉你们了。当这些天使安慰这两个姊妹，安慰了两个玛利亚，然后让他们看了这个空坟墓，就告诉让这两个妇女去向门徒传话，而是快去告诉他的门徒。那这里面我们想一想，为什么这两个天使不亲自向那些门徒写信，而是向这两个玛利亚写信呢？这需要我们考虑一下，弟兄姊妹思考一下为什么会这样。说快去告诉他的门徒，说他从死里复活了。快去，说明这件事非同寻常，刻不容缓，赶快把这件事情来告诉这些门徒。也意味着下面说，并且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，在那里你们要见他，就是这些门徒要赶快去加利利去见主耶稣。也就是主耶稣复活以后没有停下来，没有去跟这些门徒去庆贺，而是赶快让他们去加利利去会面。加利利离这个这儿很远，得走好几天。为什么去加利利？我们一会儿再分享。说明主他的这个大使命是非常急迫的，需要这些门徒赶快去执行去履行。另外就是主耶稣要在加利利等他们，这个在前面的26章，主耶稣就当时就告诉过门徒，他复活以后要在加利利等他们。现在这次来这些天使来传达过来，这次告诉他们，可见这个去加利利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。说看了，我已经告诉你们了，看了，我已经告诉，圣经里面经常有看了，这个看了这俩字是非常郑重的。就是现在我已经把交代清楚了，你们要赶快去办。这是天使对他们说话。天使说完以后，第八节，妇女们就急忙离开坟墓，又害怕又大大的欢喜，跑去要报给他的门徒。天使说快去，那妇女们呢真的是顺服，急忙离开跑去。那这些动作就是非常的迅速，非常顺服。这也提醒我们，当我们听到神的话的时候，我们应该是赶快急忙。这是天使对这两个姊妹的交代。其实天使也是传神的话，是去加利利去找耶稣，这些都是神的话，即使天使是遵命来传达。第九节，忽然耶稣遇见他们，说愿你们平安，他们就上前抱住他的脚拜他。主耶稣复活以后是第一次向人显现，是向这两个玛利亚，其中有一个就是他的母亲。而这两个天使报告这个大好的信息也是这两个玛利亚，是这俩玛利亚第一次看到空坟墓，第一次看到主耶稣复活。我们看到，就一个信徒如果真的爱主、敬畏主，那主一定会让他遇见。有的弟兄姊妹是经常就是经历神，其他弟兄姊妹羡慕，为什么会这样？当我们真的特别爱主、特别敬畏主的时候，总有一天你会尝到这个滋味，会经历神。主是向凡是敬畏他、爱他的人显明显现的遇见。主耶稣遇见这是有意的、刻意的，也是对这两个妇女的祝福，是愿你们平安。 他们就上前抱住他的脚拜他。那拜，你见了主就去拜，这是真正爱主的人的一个非常自然的一个表现，自然流露。抱住他的脚，那说明主耶稣复活以后，这个身体是实实在在的，能够抱住。那么在教会历史上有的异端，就是啊，主耶稣复活以后，那个根本不是没有复活的身体，是幻影，幻影说。像这些异端呀、啊，就得千奇百怪。这儿说明明说抱住他的脚，说明实实在在才能抱住嘛。如果是个幻影，怎么能去抱得住呢？怎么能做空气？如果是空气里面，才能抱得住呢？说这儿很明显，主耶稣他的复活身体是实实在在的。那么将来我们复活以后的身体也是跟主耶稣复活身体是一样的，就是这样嘛，实实在在的，是能够摸得着的，能够看得见的。第十节，耶稣对他们说：“不要害怕，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，叫他们往加利利去，在那里必见我。”前面天使说：“你们不要害怕，因为这件事情太大了，发生的不可思议。”所以看到以后，虽然欢喜，但心里面有种惧怕，有种害怕。那主耶稣也知道他们的心里，这一次安慰他们：“不要害怕。”主常常说：“不要害怕。”在旧约时代，特别是那个约书亚接替了摩西，带领以色列人进这个迦南美地的时候，刚开始接了这个棒子以后，那么神就告诉他不要害怕，而且他的下面百姓也告诉他不要害怕，说我们做神的工不要害怕，我们害怕可能我们就很难把这个神的工做好，我们害怕可能就会给魔鬼撒旦留破口。不要害怕，说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。这儿主耶稣第一次清清楚楚的把这些门徒称作是他的弟兄。前面第七节这些天使说快去告诉他的门徒，而这儿呢耶稣说告诉我的弟兄。这个不简单，我们经常我们说弟兄姊妹我们都习惯了，弟兄姊妹那是真正有就是这属世啊，这个世界上弟兄姊妹，那是有血液，有共同的血液在身体里面流淌着。所以这个说我的弟兄，那表明这是生命里面有连接的，就这些门徒和主生命是连接在一起的，不可分开的啊，这是不一样的。说我们今天我说我们是弟兄姊妹，那是正是一家人，彼此之间是主身体上的肢体，我们都是。彼此连接的，说叫他们往加利利去，主再次来强调，我们可见这个让他们去加利利是要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。我们下面看到，那就是要颁布大使命，说在那里必见我。十一节，他们去的时候，看守的兵有几个进城去，将所经历的事报给祭司长。他们就是这两个玛利亚，这两个玛利亚一去，而这几个看守的兵呢也去。两个玛利亚去干什么呢？是向门徒报这个喜信，把主的话传给这些门徒。而看守的兵去干什么呢？去见祭司长，也把这个是把这个看他们经历的这个事情报告给祭司长。那么十二节，祭司长和长老聚集商议，就拿许多银钱给兵丁说，你们要这样说，夜间我们睡觉的时候，他的门徒来把他偷去了。这些祭司长和长老其实是相信这些兵丁所报告的这个事实，他们是相信的，所以他们才用银钱来让这些兵丁做一件事情。我们先说这个银钱，这个银钱啊，在主耶稣当时说过，说马门用马门来说这个银钱，这个钱财如果是用的不当的时候，就变成了马门了，马门带有贬义的这个意味。马门是与神对立的，这个马门这个金钱是把人拉下水，拉到这个世界上的。是完全与神对立，那个门徒犹大 就是因为这个马蒙，因为那三十两银子30块钱出卖的主，而这些兵丁就因为拿了这个钱就去做这些说谎的事，去做反对主的这些见证。我们看到到这些银钱，我们真的在我们手里面一定要恰当的使用，如果用的不当，就会被这个银钱所辖制。这俩祭司长是明明知道这些兵丁说的这个事实是真的，但是他们为了自己现在仍然是不悔改。其实他们这次是有悔改的机会的，如果这次抓住机会去悔改的话，神仍然会赦免，但是他们这次机会仍然错过，没有抓住机会，罔顾事实。所以夜间我们睡觉的时候，他的门徒来把他是偷去了。弟兄姊妹想想，他睡着以后怎么能知道发生的事情呢？当我们真的熟睡的时候，身边发生事我们怎么能知道呢？没人知道，他怎么能知道他的门徒去偷去了？所以这个本身就是一个谎言，很容易这个看透，憋到这个谎言。所以这两个这个祭司长和长老，他们是在用人的方法，用人的办法来掩盖事实，但是人是无法掩盖这些谎言的。14节，倘若这话被巡抚听见，由我们劝他保你们无事，因为这件事情非同小可，让这些兵丁去看守坟墓，结果看守人不在了，这个尸体没了，所以这件事情可能会要他们的命的。那么他们给了这些兵丁钱以后，而且给他们保证说，假如巡抚追究的话，我们有我们，你不要怕，保你们无事。啊，这我们看到这些人为了自己可以不择手段。15节，兵丁收了银钱，就照所嘱咐他们的去行。这就是人在钱这方面，真是成了奴仆，成了奴隶。这话就传在犹太人中间，直到今日。所以今天的那些犹太人，大部分仍然相信这样一个谎言，不相信主耶稣复活，不相信主耶稣是他们盼望的弥赛亚，仍然相信。这多少年了？所以这就是这个世界，这个世界就是充满了这些谎言。谎言，人往往还愿意信。我们觉得很奇怪，其实我们读了圣经以后，我们觉得一点不奇怪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谎言是从撒旦来的。说谎，撒旦是说谎之人的父。那谎言是从撒旦来的，那么这些是不信神的，那么就属于撒旦的。他们自然相信谎言。所以今天这个世界，你看，越是谎言越相信。我们现在这几年发生事情，我们看得很清楚，看到人的这个愚拙，人的这个愚昧，人的败坏，不相信真理。第16节，11个门徒往加利利去。那11门徒听到这一信息以后，他们到加利利，也就是到加利利之前，他们可能没有见到耶稣。加利利，这是主耶稣的故乡，也是这些门徒大部分都是加利利那一带的，他们在那里是打鱼的，包括那些玛利亚都是从加利利跟耶稣过来了，到了耶路撒冷，现在再次回到加利利。我们如果注意的话，在第4章的17节，主耶稣受洗以后开始在地上来做神的工，来传福音，说传天国近了。那么主耶稣也是在加利利开始做工的。那门徒呢，今天要在加利利这个地方来接受并开始一个大的使命。我说加利利也是一个非常蒙神祝福的地方。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，那耶稣跟他们约定那个山，他们到山上见面， 这个山，在山上的百步大使命。我们知道摩西律法是神在西奈山上把摩西叫到山上以后，向他来赐下这个大的使命，赐下诫命，也是在山上。今天耶稣来颁布这个大使命也是在山上。我们可见神呀，好多在山上来做他的事。耶稣基督当时在山上来教训他的门徒，叫登山宝训等等等等。十七节，他们借着耶稣就拜他，这个像那两个玛利亚一样，借了以后，那么首先是由衷的有这么一个动作去拜耶稣，说我们当我们真的敬畏神，我们真的爱神到一定程度的时候，我们一定会去拜我们的神，俯伏下拜。但是下面说，然而还有人疑惑。这个疑惑我觉得不是不信，那可能是对主耶稣复活的这个事实是难以接受，觉得这个事情太不可思议，说难以接受。另外呢，还有一点高我们可以领受的是，因为现在已经借了耶稣了，还有人疑惑，也就是说耶稣现在复活的身体和耶稣以前这个身体是可能是不一样。如果复活以后身体跟以前耶稣身体是一样的，长相完全外貌是一样的，他不可能会再疑惑，一看就是主耶稣。也就是说我们将来复活以后的身体跟我们现在这个长相是不一样的，那个时候是不是特别的美，特别漂亮。十八节，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。当这些门徒还疑惑的时候，耶稣是怎么做的呢？耶稣是近前来，然后到了跟前来消除他们的疑虑。这主耶稣没有责备，仍然是带着这样一个爱来让他们来相信他是复活的主。然后说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。我们译成了所有的权柄，这个所有权柄在原文里面是个单数，就是一个权柄。这个权柄是什么？是一个完全的权柄，是从神那里来的属天的权柄，也就是天上地下所有的事都在主的权柄之下。所以译成所有的权柄也没错，还是把这个意思表达出来了。那现在就是耶稣复活以后，他所有的权柄都在他手里面。这不是说耶稣在以前就没有这些权柄，是耶稣在地下，他成为人的样子，他自己限定自己，把自己权柄限制了一部分。所以实际上这个权柄都赐给他了，其实恢复了他应该有的权柄。主耶稣在道成肉身之前，他是完全的神，所以他有这样的所有的权柄。在这儿呢，当他复活以后，把这权柄重新拿在手里面，不再限制，不加以限制。那主耶稣当时就说嘛，他什么时候再来，只有父知道，他也不知道，是人子也不知道。不是说他真正的不知道，他是自己限制自己。那么主耶稣复活以后，所有权柄都在他手里面，那当然他知道什么时候再来。十九节，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。这就是我们经常分享的大使命，弟兄姊妹也非常熟悉的几节经文。说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去干什么呢？说这些使徒，主耶稣把他们叫到加利利，在约定山上下了这样一个命令，说你们要去，去干什么？传福音。那么这个命令其实一方面是给教会的，另一方面是给每一个门徒的，包括我们自己。 说我们只要信了主以后，我们就要去，使万民做主的门徒，传福音。做主的门徒，这里面不仅仅是我们传完就行了，而且是我们真的要引人归主，让他们做主的门徒。这就要求比较高了。我们往往常常说是啊，我们只管传，信不信是他的事，这个是对的。信不信确实是他跟神的事，但是我们真的要让对方来做主的门徒，让他信。这个信我们不是去强迫别人去绑架，是我们要把那个真正的福音传出去。当我们把耶稣基督的真的福音传出去的时候，圣灵会做工，那是圣灵的事。但是我们要保证我们所传的是对的，不要传那些其他的给人好处的一些地上的福音。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这是应该是教会的。第二十节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吩咐就我命令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，也就是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所教训这些门徒的。那么今天对我们来说，就整本圣经我们知道的这些神的话，我们当传了福音，他信了主以后，我们要把这些告诉他们，也就是我们作为弟兄姊妹，我们要陪伴他一个阶段，那么跟他在一起，我们去读神的话，去分享神的话，这是我们要做的。作为教会，那要传讲真理，解明真理。那下面有个应许说，这些做了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这是主耶稣最后颁发大使命以后最后一句话，他说常与你们同在。这个你们不仅仅是当时的十一个门徒，也包括历世历代我们在内的所有的基督徒。他常与我们同在，他是与我们同在的。我们即使走到路上，就我们自己一个人，我们也不害怕。因为什么？我们身边还有主呢，我们不怕，他与同在。直到什么时候？直到这个世界的末了。因为世界的末了，那么主耶稣会再来，那是永远在一起的。这样我们就把马太福音全部分享完了。我们看到主耶稣他在我们身上的心意，也看到神来借着他的独生子要完成他的一个救恩这样一个计划。主耶稣道成肉身复活升天以后，那么在天父的右边也为我们每天在祈求在祷告。主耶稣为我们祷告，其实我想可能是给我们加力，求圣灵在我们当中用心，也挂念我们在地上来不要偏离他的道，因为他常与我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好，今天就分享到这儿。